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三章八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三章九至十二节的内容。读完马拉基书三章八节，或者有人会忍不住说，夺取神的东西我没有，是吗？马拉基他催促百姓不要停止十一奉献，要将当归给神的物来到献上。其实呢，早于摩西时代已经定下十一奉献的制度，利未人会获得部分十一奉献的祭物，因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。不过呢，在马拉基时代，百姓并没有献上当献的十分之一去支持神的仆人，以致呢利未人要出来工作为生，令到他们不再重视神赐给他们打理圣殿和安排敬拜的职责。今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如果我们拒绝将当纳的献上给神，那就等于抢夺了神的财产。你是很自私地将神赐给你的一切留给自己，亦或甘心乐意将当立的献给神，建立属神的国度呢？或者有人不禁说，神的家要有粮，而我们每个人都要送粮入去仓库，今日我送出的够定不够呢？在马拉基时代的百姓，他们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存入圣殿里面，他们或者是不舍得劳苦得来的收成。其实他们误解了神。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主耶稣讲过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星斗炼耀带案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当我们付出的时候，必须知道神所应许的福气并非完全都是物质那一方面，而且亦未必就是在世上的时候可以享有这些福气。不过日后当我们同神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完全的得着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。感谢神，今日有很多很成功的商人，他们是乐意的、慷慨的来到去奉献。我就知道某个地方一个很有名的连锁商场的创办人，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来的。他的牧师爸爸在他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身，当时的人就只是会跟他说，愿神祝福你。这个小男孩他必须自小就去外面打一些临时工，帮补家计，帮妈妈去赚取生活费。他当时就说，等我长大，我要赚钱， 去照顾那些牧师的孤儿寡妇，好让每一个师母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工作。他信守自己的承诺，后来建立了一个安老中心，让退休的牧师和师母可以住在那里安享晚年。那神是祝福这些爱主的尊荣主的人，我相信神一直在这里祝福人，但是你的动机必须是出于爱，这个是神唯一接受的方式。马拉基书三章九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：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神要你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奉献金钱，有些人所奉献的比十一奉献所规定的要少，而另外有些人所奉献的就比十一奉献规定的要多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在我们这个物质富裕的社会当中，是应该奉献更多才好。有几个异教团体在某个社区设立了他们的总部，而他们是要求会友回到摩西的律法，坚持是要遵守律法，包括十一奉献，因为这些是律法制度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，那你就要严守十一奉献了。看回这几个异教团体都相当之有钱。感谢神，我们的机构虽然很小，但却是做着重要的服事，和那些异教团体完全不同。他们变得非常之富庶，财源滚滚而来，即使是做十一奉献，这一种又老又旧的律法制度已经足以令他们有很多的进账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也都让我们警醒，在神的恩典之下，神的儿女要在神的事工上尽上本分。我见到有些群体，他们并没有蒙神的祝福，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奉献那里出问题。很多的教会都会有一位教导圣经的牧者，不过呢就只是得这么多，他们其他事工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进展。神说得很清楚，神会注意我们的奉献的。如果一个教会的会友不奉献，那神所应许的福是不会临到他们身上的。我很相信神其实是要祝福每一个爱主的人，当然这样并不表示他们一定是会得到物质上的祝福。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保罗就强调我们蒙受神的祝福。经文记载：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因此神是会大大祝福那些慷慨奉献给神的人，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原则。有些全港圣经的教会已经显得枯干，就快撑不住，这样是可以追溯回到他们的会友并没有将应该奉献的钱奉献给神。如果我们向神打开自己的心，其实神亦会向我们打开他的心。但是我们这样做，记得并不是为了要得到物质上的祝福。神应许以色列百姓会给他们物质上的祝福，但是神更加应许是要给我们属灵上的祝福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神是会信守他对百姓的应许的。在希西家的时代，犹大国曾经有一段复兴的时期。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十节记载说，撒督家的大祭司阿撒利亚回答说，自从民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，我们不但吃饱，且剩下的甚多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，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。 即是说百姓奉献太多了。在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，摩西亦要求百姓奉献。那个时候呢，摩西都要求百姓要停止奉献了，因为奉献的实在太多了。这些是圣经明文记载要百姓不要再奉献的例子，而当时他们是乐意奉献。马拉基在这里提及到的咒诅，大概是指当时临到以色列民的天灾。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记载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。这一则的箴言教导我们，越施舍越有钱，越吝啬不肯付出那些应该付出的，就越会缺乏。这些是对那些斤斤计较不肯付出的人的咒诅来的。因为无论个人、教会或者国家，如果不肯留给神，神亦不会祝福他们。此外，神和神的仆人是同行的，不接济神的仆人就等于抢夺神的财物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用。我要再次提醒，我们不是活在十一奉献的律法体制之下的。世上是有很多比较贫穷的信徒，他们收入有限，十一奉献对他们来讲都会是沉重的负担。不过同时呢，世上还有另外一些人，神用奇妙的方式去祝福了他们，令他们可以轻松地奉献，甚至他们的奉献额是多到呢政府必须给他们免税的待遇。有些人有收入，所以他们可以奉献给神，但是这样的人是属于少数的。十一奉献当然是你去作出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来的，但是也都不必被律法所捆绑的。神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。咁有啲教会、有啲宗派就会话，仓库就系指当地嘅教会或者系宗派。其实呢，仓库系圣殿嘅一部分嚟嘅。喺圣殿嘅周围有一啲嘅房间系用作仓库之用。当百姓带嚟佢哋嘅十一奉献，就要先放喺呢啲仓库里边啦。根据尼希米记十三章四至九节记载。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是在马拉基时代之前的时期来的。当尼希米回到去之后，他就发现神的敌人多比亚住在已经被洁净的一个仓库里面。那时库房已经被清空了，因为百姓并没有慷慨奉献。于是他们就将其中一个仓库让给多比亚来住。但是尼希米洁净了个地方，并且将多比亚的东西扔出去，要他马上离开。然后百姓才开始带着祭物来到奉献，又再一次地装满了库房。今日呢，再没有所谓的奉献的仓库了，我们亦不是这样奉献的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奉献他们的农作物。如果你注意翻奉献的条例，那你就知道神会将动物的某一部分是留给祭司的，并且说是要立即将这些肉食了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冰箱冷藏库，不能够将肉类冷冻储存。在当时那种的气候条件之下，肉类很快就会腐烂了，所以神就要他们立即将肉先吃了。但是其他的农产品就可以储存起来，去到必须的时候就拿出来使用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神话，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这些粮食是供应给侍奉圣殿的祭司和利未人的。但是根据尼希米记十三章十节的记载，在尼希米进行改革之前，有些利未人和歌唱的，他们因为得不到供应，因此必须离开圣殿去寻求生计。根据列王纪上七章五十一节记载，仓库是圣殿的府库。根据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十一节记载，自从犹大国希西家王时代开始，圣殿里面是设有仓库，储存百姓十一奉献的东西。天上的窗户所指的是神乃是万福之源，会向乐意奉献的人来敞开。正如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所讲，他却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像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。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在这里是指神降下春雨秋雨的祝福。旧约圣经有时亦都会用这句说话表示对不顺从的人的审判的。例如呢，创世纪七章十一节就说，当挪亚六百岁，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八节又说，躲避恐惧声音的必聚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。凡是怀疑神存在的人，不妨从神的要求开始作出一些尝试，以货真价实的礼物来尊荣神。因为十一奉献至少等于现代人薪金的十分之一，要令神的家有粮。如果神的储藏室是空的，那自然要怪罪神的百姓。这样他们就是令神的仆人失去可喜悦的权利，不能够分享到神的那份。神是会倾下福气，大大超过人所献上礼物的比例的。那些不献上的人根本没办法经历到神的福分。根据创世纪七章十一节记载，天上的窗户是曾经打开，降雨成为大洪水，但是在神的命令之下，神又会将他丰厚的礼物浇灌下来。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斥责蝗虫就是指神应许的土地上物产极其丰盛，是一种浩大的祝福。蝗虫是指吞噬的，不单止讲蝗虫，亦都可以包括一切有害于土产的破坏者。当以色列百姓慷慨地奉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说明，我要敞开天门倾倒祝福下来，我必为你们斥责吞噬的昆虫。这里所提及的吞噬的昆虫主要是指蝗虫。蝗虫是贪婪又贪食的昆虫，胃口相当之好，甚至他们是美食专家来的，会定期出来享用绿色的蔬菜大餐，他们又会吃了眼前所有绿色的植物。以色列有很多的灾害就是由蝗虫所造成的，但是现在神就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。即使是今日，当一个国家拒绝神的时候，神的审判是会临到这个国家的。我认为这样正好可以解释到以下的事实。我们有太多的短缺，不单止是能源短缺的问题，亦有太多的天灾人祸，包括水灾、旱灾、风灾、雪灾等等。现在气候暖化令到自然灾害就越发的加增，似乎没有人将这些灾害解释为神的审判或者神的警告。 我呢就认为这些其实是一种警告来的，警告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葡萄园必然可以结果累累。先知在传统上是以土产来作为神祝福的应许。马拉基又补充说，不会有吞吃者来到侵害，或者是讲的那些蝗虫之类。不过吞吃者这个词语希伯来文是经常使用到的。根据约珥书一章四节的记载，毁坏农作物的蝗虫是有三种，因为破坏力很强，所以是令人惧怕。田间的葡萄树，这个是果树之中的代表，它会结出葡萄，不致掉落。马拉基书三章十二节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在上一节经文，神说只要以色列百姓将当立的献上，神是会保守他们土产丰富。但是单单有好的收成，不足以令一个国家成为喜乐之地。虽然先知是用物质方面来形容，但是跟土产相比，必定会有属灵方面的出产。这样不是要将物质的福分灵异化。神应许他要赐福给乐意施予的人，是按照字面意思而讲的，但是对那些给予者，比他们有灵性上的好处呢，更会是无价之宝。不单止个人是这样，团体都是这样的。相形之下，单求获取这一种的态度，即是只是想得到全部的东西，一点都不肯给予的这种心态，反而会导致贫困。当神的子民远离神，不明白神和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对神产生一种的不信任，在生活里面也都看不到神的作为。当他们会见到恶人亨通，好人遭难的时候，他们会怀疑神的公义，甚至怀疑神的存在。而当神见到他们种种的不满，神会视之为是一种的繁琐。神对这种的心态的回应，将会是要求他们要回到对神的信任之中。尼赛亚必要来临，在全地上施行公义，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。不过基督第二次来到是突然的，基督第一次来是做炼净的工作，不是毁灭。炼净的目的是叫神的子民信靠神，敬拜神，向神献上供物。基督再来是要作审判的工作，他的审判是根据他的律法和不变的慈爱。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二节这段经文，神责备他的子民偏离了他的律法，又没有献上当立的十分一。神所要的是人要转向他，爱他，守他的律法，先爱他才肯真心献上供物。那些没有献上十分之一的，就是强抢神的物，因为十分之一是属于神，所以是当立而不是奉献。超过十分之一的才是奉献。这些的十一要全然送入圣殿的仓库，盗取神的十一会带来咒诅，奉上神的十一却是丰盛恩典的源头。仇敌要被除去，产业得蒙保守。神是一位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必须首先爱他，然后用物质的奉献来到去表达我们的爱。当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就会成为世上其他国家的祝福了。信实的神会令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不诚实，你就不可能成为圣洁。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三节那里记载说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，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，照样我要拯救你们，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。 你们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。这段经文是指向将来的，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到那时神是会令到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，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，都可以主动提问，和我们更多的交流互动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